欧盟驻港主任李任前关注立场裁决，恒大汽车深夜抛震撼弹，港沦为中俄转运中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丽文，今日是8月29号星期四。在今日节目开始前，好像以前一样，我哋先嚟倾一个健康话题。最近好多消费者喺服用三高代谢补后，身体嘅慢性病得到咗显著改善，佢哋纷纷喺健康520网站上反馈。接落嚟，让我哋嚟听一听一啲用户嘅真实感受。
睡眠啊，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啊。
我这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仅仅针对某一项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谢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个意味着它不仅仅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都在度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宝的资讯。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主任高宇慈今年9月1号结束任期，转往东京任职。香港外国记者会日前发稿披露他最后一次公开活动的感言。高宇慈表示，自2020年上任后，香港政治出现重大变化，传媒出现自我审查，并对将于明年裁决的立场新闻案表示关注。高宇慈上周三于香港外国记者会位于中环的会址出席午宴并发表感言。高宇慈回顾四年任期的经历时指，任期有一半需应对疫情，形容这个属不容易的过程。期间更值北京在港推行国安法、修改选举制度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23条实施。他表示，我认为我在欧盟办事处的工作和我的前任的工作非常非常不同，他们不处理这些更具政治性的话题，我们已经摆脱了大流行，但政治变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令到香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谈及香港社会的变化，高宇慈指，过去香港能容纳不同光谱的意见，但国安法生效后，传媒以至不同界别都出现自我审查，不少公民社会组织和独立自主的传媒亦已结束。高宇慈同时谈及8月29号涉及立场新闻的裁决，形容属一宗大案，并指案件导致传媒机构关闭。对于在香港的四年回忆，高宇慈表示，最喜欢香港的食物和自然环境，自然经常到郊野公园散步，形容这个是他最想念香港的事。高宇慈自2020年9月1号起担任欧盟驻香港和澳门办事处主任，他所提及的立场新闻案、旨意停运的香港立场新闻及两名前高层被控串谋发动煽动刊物罪，该案是香港主权移交后首宗传媒被控煽动罪的审讯。从2022年开审至今年近两年，裁决日期曾三度押后，预计明年将做出裁决。恒大子公司恒大汽车27号深夜在港交所突然发布盈利预警公告，预估上半年净亏损将扩大到202.54亿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净亏损约 68.73 亿元暴增，受其影响28号股价盘中重挫逾 5%。 公司称亏损增加的原因主要由于恒大集团已被香港高等法院颁布清算，公司增加了对中国恒大集团子公司及联营公司应收款项的减值拨备。2024年上半年全额计提拨备约 167.37 亿元人民币。28号恒大汽车股价以 0.28 港元开出，开盘跌 1.75%， 此后一路开低走低，盘中触及 0.27 港元跌 5.26%， 中长收 0.28 港元。恒大附属公司恒大汽车近年来债台高筑。据恒大汽车2023年财报，截至2023年12月31号，恒大汽车累计亏损已达 1108.41 亿元，其中2023年亏损约120亿元。截至2023年年末，恒大汽车资产总额为 348.51 亿元，负债总额725.43 亿元。其中借款 264.84 亿元，同期恒大汽车的现金及现金等物价为 1.29 亿元，远不足以覆盖借款。恒大汽车本月5号证实，地方法院日前已针对恒大新能源和恒大智能两家附属公司破产重整进行听证，裁定相关附属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除债务风险外，恒大汽车仲面临退回政府奖保、被责令停止及销售新能源汽车等多项压力。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指，位于天津市东丽区滨海科技园高新二路的恒大汽车天津工厂处于停工停产状态，上班的人亦就几十个人。报道引述一位恒驰汽车人士透露，工厂生产顶峰时，恒驰汽车会安排十多辆班车接送车间员工上下班，但从去年十月开始，接送员工的班车数量开始逐步缩减，直到后边停产就没班车了。目前恒驰汽车上班的员工工资是正常发放的，不过每月只发 80%。恒大集团曾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于2021年出现美元债券违约，从而引发大陆房地产危机。在今年1月，恒大被勒令清盘，至今仍在香港交易所被停牌。港府统计处日前公布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据，2024年7月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连续5个月上升，当中从台湾及南韩进口的货值分别大幅增加 20.6% 及 34.4%。 分析指相关进口货物主要是半导体等电子设备，除了转口到中国，俄罗斯亦可能是黑市买家。统计处资料显示，香港7月出口额为3904亿港元，是自2022年9月以来最高。然而除出口到中国的货值按年增加 23% 外，出口往美国及其他亚洲地区则全线下跌。进口方面，香港从台湾和南韩进口的货值分别达 501.86 亿元和 203.98 亿元，按年增加 20.6% 及 34.4%。 自由亚洲引述南台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助理教授朱岳忠的分析指，台湾和南韩主要生产半导体产品和电子设备，相信是美国对中国实施高阶 AI 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禁运之下，藉由香港这个管道进口相关的商品到中国大陆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则认为，除了晶片之外， AI 伺服器亦是台湾和南韩的强项，不单只是中国大陆需要，俄罗斯亦透过香港想办法在黑市去购买。另外， 香港出口往台湾的货值在七月下跌 4.9%。 事件与分析指，中共病毒疫情以来，很多原本在大陆投资的外商和台商撤离转到东南亚生产，导致大陆对台湾抑或香港对台湾的贸易量一直下降，反映出大陆的经济正处于一种非常恶劣的情况。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